思想，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的经文啊。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思想和查考马太福音的经文。那么马太福音是四卷新约四卷福音书的第一卷福音书，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啊，十二使徒当中的一个马太啊所写下来，圣灵感动他，他所记载下来耶稣基督的生平和言行。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投影大屏幕啊，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起，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个门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叫彼得，还有他弟兄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菲利和巴拉罗马，多马和税利马泰，亚费勒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那么这四节经文呢，告诉我们这十二使徒是怎样被主耶稣所设立所呼召的。那么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同样的记载，并且非常详细的记载下来这十二使徒的名字。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教训上，有耶稣基督做房角石，这十二使徒就是教会，耶稣基督教会的一个根基。那么整个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建立在这十二使徒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做房角石。那么我们也知道整本新约圣经都是使徒所在圣灵的感动下，圣灵的默示下所写下来。我们在每一次主日聚会当中，我们会念使徒信经，使徒信经一共十二句话啊。那么这使徒信经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信仰的基石啊。那么这十二句话呢我们很多的圣经学者，我们相信是这十二使徒一人写一句话所记载下来。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可以看到，这十二使徒是怎样被耶稣所设立，因为他们也看到他们分别都是谁，他们名字叫什么。那么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也告诉我们，那新耶路撒冷，那新天新地，那个城墙有十二个门啊，那十二个柱子下面的有着十二使徒的名字。但是最后我要强调一点，我们看最后一个十二使徒最后一个是谁呢？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我们要知道这个犹大的名字是在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十二根柱子那个根基上是没有的。犹大出卖耶稣，最后他自杀啊。那么他最后被谁所代替呢？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那时候门徒就通过抽签的方式，摇签的方式，就摇出一位马西亚来代替犹大的十二使徒的这个位分啊。这点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在我们上次思想马太福音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看到世人是怎样的呢？看到世人是困苦流离，耶稣就怜悯他们。耶稣看到世人都像羊没有了牧人一样。那么这时候耶稣接下来对他的门徒说什么呢？庄稼熟了，你们要祈求，要祷告庄稼的主兴起工人来收割庄稼。那么接下来主耶稣他就在兴起工人，兴起这十二个门徒，给他们权柄，设立他们为使徒，让他们能够来跟从他，能够来 与耶稣同工，来一起来传天国的福音。那么在路加福音也有同样的记载。那么我们也来看一下路加福音是怎样记载的。在路加福音6章12到13节，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头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6章12到13节。12节起，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接下来就是12门徒的名字。那么这里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在这里特别的记载耶稣到山上祷告，整夜的祷告如果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记载，耶稣看到这世人困苦流离，就像羊没有了牧人，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祷告庄稼的主，兴起工人来收割庄稼。结果耶稣，然后再看路加福音的记载，耶稣他自己怎么样，他自己也祷告，他自己来到山上独自祷告一整夜，这是圣经记载耶稣祷告最长的一次，一整夜祷告天父上帝。祷告什么呢？很明显，祷告天父上帝为他预备要这12要跟从他的人，要被他设立为使徒的人。当耶稣决定要去呼召设立12个在他门徒当中呼召设立12个人成为使徒，成为以后基督教会的柱石和根基，耶稣花一整夜的时间来到天父上帝面前祷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连道成肉身的神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他在这个地上行走的时候，耶稣常常的祷告。当耶稣要做一个什么决定，耶稣会怎么样，会祷告来寻求天父上帝的旨意。所以当耶稣要做出一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因为这12个人以后会代表耶稣，会代表耶稣在这个地上传天国的福音，建立神的教会，建立基督的教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耶稣当要他做这个决定之前，他花一整夜的时间来祷告。那么在路加福音6章12节一开始，那时，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那时，这个时刻为什么特别呢？从马太福音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特别，就是耶稣在这个时刻看见世人困苦流离就像羊没有了牧人一样，所以耶稣心里怜悯他们。那么耶稣要兴起，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兴起更多的工人，神的工人来收割庄稼。耶稣他自己呢，也来到天父上帝那里来求，整夜的求，求神兴起门徒，兴起使徒，来同他一起来传天国的福音，来做神的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耶稣怜悯世人。还有在这个时刻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看见耶稣行神迹赶出这个哑巴身上的鬼，哑巴可以开口说话，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说耶稣是怎么样，靠谁来赶鬼呢？靠鬼王来赶鬼这是对主耶稣一个污蔑。那么在路加福音我们也可以看到11章的最后一节我没有列上，大家可以回去看到路加福音5章11节最后路加福音5章最后一节经文，那里说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那里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就满心大怒，心里非常的愤怒。结果他们接下来要做一开始计划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彼此商议怎样来陷害耶稣。所以在这一个时刻，那时那个时刻就是上帝对世人的怜悯彰显出来。在那个时刻呢，文士法利赛人对耶稣的仇恨彰显出来到了顶峰了。从那个时刻 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攻击，最严厉的攻击就是不可饶恕的罪，就说耶稣赶鬼是靠鬼王赶鬼。那么我们在另外一处记载，我们会知道他们这是什么？他们这是在亵渎圣灵啊，这是最严重的罪。耶稣明明是靠着神圣灵来医病赶鬼，但是他们却诬陷耶稣啊，他行神迹的能力是来自于魔鬼，这是非常严重的罪。然后在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就真正的心里对耶稣的恨到达顶峰，然后真正的开始要谋害耶稣了，要做计划要害死耶稣。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他自己也知道他很快就怎么样，就要被陷害，他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但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最在他心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神的功要在这个地上，神的福音要在这个地上要继续的传开。那么约翰卫斯理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在他快要死的时候，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告诉别人，就是以后在我的墓碑上面要写下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神的仆人会被埋上，但是神的工作会继续。那么耶稣知道他很快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他很快就要被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联合罗马人，他会被处死，会被钉死，但是呢神的工作要继续下去，所以他要呼召使徒来代表他，在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之后，在这个地上代表他继续去做神的工，继续去传天国的福音，继续扩张神的国啊。他不是考虑自己的安危，不是找12个保镖来保护他，来抵挡文士法利赛人的陷害，不是的，他唯一考虑的就是他会被陷害，他会被钉死，但是神的功不能停，神的功要有更多的人来扩张神的国，来传天国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当我们来思想耶稣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耶稣心中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功，神的国，神的国要降临，神的旨意要行出来。那么当耶稣意识到一方面他怜悯世人，一方面他也意识到他在这个世上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他要保证神的功，有神的工人继续的行下去。那么他整夜祷告依靠神，从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连耶稣他都这样如此的依靠神，那何况我们呢？我们思想当我们要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的时刻，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会祷告，我们首先会来求神，神的心意是怎样，我们多少会做这样的，我们可能自己就计划，自己就安排了，自己就算一算啊，这个投资回报比会怎样啊，自己可能就在心里我们自己就盘算一下啊，会给我带来多大的好处，会给我带来多大的损失，如果好处大于损失，那我就这样选，如果好处小于损失我就这样选。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任何的决定，哪怕是生活中最大的决定，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来依靠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耶稣在福音书当中让我们多次的看到他常常的祷告，他每一件事情，耶稣说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父让他说的。耶稣怎么知道是父让他说的呢？因为他与父常常祷告啊。祷告不仅仅是我们向上帝提要求，祷告也是要听上帝借着我们的祷告对我们说什么。耶稣在这一整夜的时间他求天父上帝为他预备12个门徒，那么他也来寻求天父上帝要兴起怎样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想，连主耶稣都这样依靠上帝，借着祷告依靠上帝，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操练，我们要借着祷告来明白神的心意，来依靠神啊，不仅仅是靠着我们的思想逻辑，我们自己的来判断。还有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是独自祷告的，那么耶稣曾经教导人祷告，让我们祷告啊，不要怎样呢？在马太福音6章5节6节 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所以耶稣不鼓励人去做那个就是在会堂里十字路口那样的祷告。耶稣在这里他自己是怎样祷告的？一个人上到山上，圣经很多次让看到他独自祷告啊。然后也主耶稣在这里也说，有时候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的祷告呢不是因为他们信靠上帝，他们的祷告成为一种表演啊，他们故意叫人看见。然后呢主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马太福音六章六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从这里我们看见耶稣一个人去到山上整夜的祷告，耶稣不是去到一个屋子关起来哈，不是像这样。但是我们要理解耶稣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一个人诚诚实实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不是不要戴上一个面具站在众人的面前啊，来成为一种表演。而耶稣他自己的祷告他是独自一人诚诚实实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那么有时候我来醒察我自己，有时候我在众人面前的祷告啊，我可能就祷告很长祷告很多，但是我一个人的时候呢忘就根本就忘记祷告或者不祷告。但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就是，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祷告，因为那个时候你是不可能表演的，因为没有人看你的表演，那个时候你的祷告会是真实的啊，你不会欺骗你自己，你也不会去欺骗上帝啊，你也欺骗不了。所以在耶稣他要决定要呼召十二个人要设立他们为使徒，在这个世界上将来成为他的代表的时候，耶稣来依靠神整夜的祷告整夜的呼求。那么耶稣他独自的祷告。那么圣经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四节，耶稣也指责那些就是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指责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啊。所以祷告呢长短不是最重要的，祷告是你祷告给谁听啊。如果你是真正祷告给上帝听啊，你可能更多的时候就是当你独自面对上帝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真实最诚实的时刻。那么在那个时候如果你真是出于信心的祷告啊，你会很长很长的时间你与神倾心吐意，你也要听神对你说的话。在这里主耶稣做了整夜的祷告。那么经过这一整夜的祷告呢，第二天这十二个人就出现了啊，门徒当中有这十二个人，耶稣就设立这十二个人做他的使徒。那么如果我们来看这十二个人，他们是不是特别优秀的人呢？他们不是的啊。这外邦人对耶稣跟从耶稣的人对这十二个人的评价是什么？是他们是无知的小民，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啊受过神学教育，按我们今天的话说，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在当时的那个社会当中是一个所谓成功人士或者是地位很高的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啊，他们就是渔民啊农夫啊，甚至他们当中还有被当时的以色列人最看不起的税吏啊，最恨恶的税吏就是这个写马太福音的马太啊，就我们今天刚开始所读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那么当马太记载耶稣设立这十二使徒，他自己也在其中，结果马太当他要提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在给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了一个称呼，这个称呼是什么？税吏。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来思想这件事情，这其实是马太何等大的谦卑。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看马可福音，在提到马太的时候前面都没有这个称呼， 都没有，唯独马太他自己写耶稣是怎样设立这十二使徒。当马太要写下他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把自己以前的身份也写下来，他其实就告诉这世界上所有的人，以后读到马太福音的人，他马太以前就是一个税吏啊，税吏在当时是被以色列人认为是最糟糕最糟糕的罪人啊，是最被大家鄙视和厌恶的。所以我们当然不仅马太了，我们还会看到有渔民农夫奋锐党的西门。奋锐党也不是一个在当时是非常激烈的，用今天的话说，在当时被罗马政府会认为是恐怖分子啊，这是奋锐党啊。那么最让人感到吃惊的，居然还有一个叛徒犹大。耶稣怎么？耶稣如果我们从人来看，耶稣怎么回事？耶稣怎么这样来招学生，这样来选门徒？没有一个受过良好的教育啊，没有一个在这个社会上有名望有声望啊，这个当中甚至有最坏的罪人，甚至还有一个到最后居然出卖耶稣，而且出卖耶稣仅仅是为了30块钱就出卖了耶稣。我如果从人的眼光来看，我说这耶稣太不会选人了，怎么选这样的一群人呢？但是这就是耶稣整夜祷告的结果，他整夜祷告天父上帝，结果天父上帝带给他这12个人，他自己就设立这12个人做他的使徒。所以有很多时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的，我们也知道这12个人耶稣就设立他们做使徒，然后耶稣就跟这12个人一直在一起。使徒啊，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我们都是门徒，但是圣经中这里所谈到的使徒是特殊的，因为这12个人是3年之久是跟耶稣在一起的，他们亲眼见过耶稣，亲耳听过耶稣的教训，所以教会是建立在他们的这个根基上的，所以他们的名字以后写在新耶路撒冷这12根柱子的基础上面。这12个使徒是特殊的。那么在这一层的意义上来讲，今天使徒这个职分已经没有了，因为今天没有人亲眼见过耶稣，亲耳听过耶稣的教训，没有这样的人，那么只有这12个。而这12个是什么样的人呢？如果我们来看圣经的话，我们从他身上，从这12个人身上，你看不到他们有什么特别的美德特别好的地方让耶稣去呼召，没有，你看不到，你会看到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缺点，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让人值得我们思想的是，耶稣就接受这12个人，经过整夜的祷告，耶稣祷告啊，天父上帝，你为我预备这12个门徒，我要设立他们为使徒，以后在这个世界上代表我。结果祷告出来的结果就是这12个人，天父上帝带给耶稣，但是耶稣就接受。无论这12个人看上去是多么的普通，甚至多么的糟糕，加引号的糟糕，但是耶稣就接受，耶稣就接受他这整夜祷告，天父上帝给他的回应和带领。那么，看到这段记载呢，我就想起我以前听过一个姊妹的一个见证。那么这个姊妹年轻的时候呢，她曾经。在当时他觉得他面临一个人生很重大的一个选择，就是他当时有2所大学要招他去读这个研究生，那么有一所大学呢是名气很好的很好的大学，还有另外一所大学呢就是名气就是很普通的一所大学，2所大学都让他去读研究生。后来这个姊妹就祷告祷告，他就一直就不知道他到底要去哪一所大学，他要寻求天父上帝的旨意。后来这个姊妹就把这个祷告的请求呢，就带到了这个聚会当中，他就邀请很多教会当时年长的一些姊妹为他祷告，就说：“哎呀，你们这些信主时间长的年长的姊妹，你为我来祷告，我不知道上帝的对我的旨意是什么，上帝对我的带领是什么。有2个学校，一个很好我很想去，一个就是不是那么好。”专业也一般我也不是特别想去，但是我还是想顺服神的带领请姊妹们为我祷告。后来这些姊妹们呢 祷告了之后呢，就有一个姊妹就很气愤，就对这个年轻的姊妹就说，你为什么让我们给你做这样的祷告？后来那个年轻姊妹就说，哎，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后来他就说，我祷告天父上帝的时候，我从神那里得到很明确的回应，上帝对我说，上帝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只不过你不愿意顺服。所以这个姊妹很生气的对这个年轻的姊妹就说，你为什么浪费我的时间？你不是不知道，你知道上帝给我说他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他已经回应了你的祷告，只是你不愿意顺服，你不愿意接受，所以你又让我们来祷告，你这不是浪费我们的时间吗？大家可以理解哈，可以理解。所以当我看到耶稣整夜祷告，结果他所得到的天父上帝的回应就是这12个人，如果从人的眼光来看，如果我是一个大学教授啊，我又是一个基督徒，我要招这12个学生，我花一整夜的时间来到天父上帝面前祷告啊！我的身份是一个大学教授，我当然期望上帝为我预备这最聪明的年轻人，最能干的年轻人，最能够替我干活的年轻人来成为我的博士，对不对？结果第二天我祷告完了之后，结果我看这人上帝为我预备的居然是这样的人，我会怎么样？我会说，哎呀，我再祷告一下，这好像不对，我再祷告一下，这十二个人你们回去吧，我再找12更聪明的人来。我在想，如果我是一个大学教授，我可能会这样，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花整夜的时间祷告，他要求上天父上帝为他兴起门徒，他要设立这12个人以后成为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表，结果上帝就给他带来这样的人，结果他就接受，他就顺服。他不像那个年轻的姊妹，上帝早就把答案告诉他，你要去读哪所大学，其实就去那个比较差的那个大学。这个年轻的姊妹他不接受啊，他不接受，他到处请人祷告，哎，你给我祷告一下，神的旨意是这样。结果人家指责他，那个年长的姊妹就指责他，你为什么浪费我时间？不是上帝没告诉你，上帝告诉你，是你不愿意顺服。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也是这样，不是上帝没给我们答案，上帝给了，不愿意顺服。耶稣顺服天父上帝，耶稣就接受这12个人啊。这12个人，如果我们从在圣经中要找他们，找到他们一些优秀的地方，我们是找不到，我们甚至从人的标准来看都找不到。你像彼得，他是很有经验的渔民，结果他打鱼也不是特别优秀的啊，他一整夜打不到一条鱼。所以你如果从属灵来看，他们真的你看不到有一些什么特别的美德让耶稣设立他们。那么圣经也很多次让我们看到这12使徒、12门徒，他们非常的愚笨，耶稣讲了很多的话，结果他们不明白。所以耶稣有时候甚至好几次就说，你们怎么还不明白啊？那么有一次腓力对主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这时候耶稣就对他说，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还有耶稣讲比喻，讲天国的福音，这时候彼得对耶稣说，这比喻什么意思啊？结果耶稣对彼得就说，到现在你们还不明白吗？甚至耶稣从死里复活40天跟门徒在一起，给他们讲天国的道理，讲天国的福音，结果这40天之后，门徒问耶稣，耶稣，你复兴大卫的国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体会耶稣当时的心情，讲了40天讲神的国，结果这些人呢，这12门徒还是在想以色列的国，还在想大卫的国，他们根本不考虑以色列民族之外的人也要进入上帝的国。也就是说这40天的话白讲了，耶稣给他白讲了。所以但是就是这样，耶稣仍然设立他们为使徒。那么他们不是特别聪明的人，他们甚至是当时的人外邦人看他们就是无知的人，无知的小民。然后他们甚至 也没有什么信心，这十二使徒没有什么信心。耶稣常常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耶稣甚至表扬那些外邦人的信心，就是罗马的百夫长，还有换血肉的妇人啊，还有这个迦南的一个母亲，耶稣表扬他们的信心。但是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耶稣表扬他门徒的信心啊？很多时候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所以他们不是聪明人，也不是特别有信心的人。那么当然他们个性上面那就有更多的问题啊，骄傲。门徒在一起常常做一件事情，大家知不知道？门徒之间争论非常大。你说你就是一个渔民，你就是一个农夫，你甚至就是税吏，你还争谁为大？你有什么好争的？你们也没有一个人什么是社会地位高的，受过很好教育的。结果他们在一起常常争论谁为大，他们都是很骄傲的人，然后他们也是很顽固的人啊。当这个顽固放在好的方面，那就是刚强了；放在不好的方面，那就是愚拙了。那么当耶稣说他要去到耶路撒冷要被钉死，那么彼得就阻止耶稣，然后耶稣就说啊，你们这些门徒你都会跌倒，你都会四散。当时彼得就说别人会跌倒，我总不会。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件事情。但是事实上讲这句话的不是彼得一个人，圣经啊告诉我们，在马可福音14章31节，圣经说众门徒都这样说啊。彼得说我就是与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啊！别人都跌倒我总不会。其实这句话不是彼得一个人说，众门徒都这样说，但是很多的时候彼得一个人把这个黑锅就背了。我们一想到彼得就说这个人顽固骄傲狂妄，其实其他的门徒都是这样的，他们都讲这样的话，都说别人会跌倒我总不会。那么然后他人就像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啊，也是非常自私的。当耶稣被抓被审判被钉十字架，他们都跑了啊。那么他们只关心自己啊，像雅各啊、约翰他们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他们兄弟两个来到耶稣面前，甚至让他的妈妈来到耶稣面前，对耶稣说啊，以后你要让我们两个一个在你的左边一个在你的右边啊，成为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要成为地位最高的人。他们只考虑自己，他们不考虑其他的门徒啊，不考虑别人。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当然我们看到这里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些人好糟糕，事实上这些人跟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我们也是这样的人。如果说这些人有什么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各不相同，他们的职业不同，脾气性格不同啊，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但是耶稣就设立他们为使徒。那么我们来思想使徒首先是门徒了。那么这第一层的意义就是他首先是一个学生，他要来到耶稣面前成为耶稣的学生，要学习效法他。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被上帝说拣选呼召的人，我们要多少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要成为耶稣的学生呢？我们可能忘记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蒙恩得救，我们说啊，我们能够从耶稣这里得到祝福，我们可以从耶稣这里得到保守，我们往往第一个想到就是这个。但是有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信靠耶稣，我们成为他们，我们要向耶稣学习啊。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他喝的杯他的门徒也要喝，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他的门徒也要背十字架，耶稣有他的十字架，他的门徒也要背十字架。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我们说啊，我们信耶稣我们可以今生得平安，来世得永恒啊，我们可以得保守得祝福，这些都很好，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第一个身份，就是我们要效法耶稣，我们要向他学习，他走什么路我们也要去走，他怎样的去在这个世上行事为人，我们要去效法啊，这才是门徒，这也才是使徒。那么第二个使徒的和门徒第二个原因，就他们是肩负使命的人。为什么称他们使徒？他们有使命呢，这些人担负使命。那我们今天信靠耶稣的人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身上有没有使命呢？我们也有使命，就是大使命， 耶稣给所有信靠他的人有一个大使命。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这个大使命啊，我们可能每天都在数算啊，上帝今天有没有祝福我，上帝今天有没有保守我。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忘记数算，我今天有没有去完成这个大使命，我今天有没有利用一点点机会尽可能的去传天国的福音啊。那么使徒呢，他也是被差派出去的人，他们是被差派出去的人。耶稣呼召这十二个人训练他们，然后把他们差派出去。特别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复活升天之后，这十二个人差派出去，在这地上设立教会。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也是被差派出去的人。被差派出去的人，第一个，我们身上有使命。你的公司派你去出差，你要完成公司颁布你的任务，颁给你的任务，不是让你出去玩的啊，不是让你出去玩一圈回来，结果你公司给你的任务你丢在脑后，不是的。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上帝差派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差派出去的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成为差派他的人的代表。比如说我们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是在公司里面工作啊，我们就说富山弟兄经常的出差，他经常的被差派出去，他出去他要就代表惠普公司，他出去他要就代表惠普公司 HP， 别人看到富山弟兄，比如说这是惠普公司来的人，他就要在他的职业技能上面、职业态度上面、职业道德上面，他要把他的公司的价值观要体现出来，他是惠普来的人。你包括今天在美光公司工作，你们出公司派你出去出差，你也是这样，你不是出去做旅游者的，你不是过来做观光客的，你是美光公司所差派出来，你代表美光公司。那么作为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上帝不仅仅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观光客啊，做游客，我们成为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所设立的门徒，成为上帝的代表，人家看到我们，要看到神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行出来，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上的盐和光。所以今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门徒。门徒第一个是什么？我们要效法耶稣，这个叫门徒啊。我们，你比如说我是大学教授，我招一些学生过来，我不是仅仅让他来享福的，我是要让这些人跟我学习的啊。那么我们是肩负使命的人，我们今天成为耶稣的门徒，耶稣就颁布，就给我们有使命，我们要完成这样的使命。然后我们是被差派出去的人，我们成为耶稣的代表，人家看见我们，要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耶稣基督的生命啊。那么这十二个人，他们身上就担负这样的使命。今天每一个人，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我们身上都有这样的使命。那么他们是极为普通的人，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来看他们，他们也是非常不同的人。他们当中有极为相对的人。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税吏马太，税吏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就是为当时的这个侵略者、统治者罗马人来服务啊，他们按我们中国人、华人的话说，他们可能就是叛徒、汉奸，就是这样的啊。他是最被以色列人所恨恶的人，而这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种人，有一位是最恨这样的人，他是谁啊？愤锐党的西门。为什么叫愤锐党？这些人他们就利用暗杀，利用一切的恐怖行动，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啊，他们要杀死那些罗马的统治者。然后在这些愤锐党他们的心中，他们最恨的是谁呢？就是那些本来是自己的同胞，但是为罗马人服务的这样的人，他们是最恨的。他们恨这样的人比恨罗马人还恨。所以你会啊，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恐怖分子哈啊，你看这些恐怖分子首先杀谁呢？他们首先杀他们当中的叛徒。他们说啊，这些人本来跟我们有共同的信仰，现在他们世俗化了啊，他们背叛了我们的信仰啊，他们变成了我们的敌人那样的人。他们首先要处决的是这样的人啊。我就不说那个，你看 ISIS 就是这样的啊，他们首先不打以色列人，他们首先去打他们认为他们当中的那些啊背叛党，但他们也会逼迫基督徒。那么愤锐党是这样的人，但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税吏和马太和愤锐党 西门，他们在一起都成为耶稣的门徒，他们在一起彼此侍奉，彼此同工，彼此搭配。耶稣把他们两个两个拆派出去，那分瑞党的西门他没有说，哎呀，有一天我单独跟马太在一起的时候我捅他一刀，没有这样。为什么他们能有这么大的改变呢？彼此为仇的人，彼此恨不得要置对方于死地的人，他们为什么能够在一起呢？因为他们有一个主，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所以看到这一点，我们今天我们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思想。我曾经听到有一个姊妹说，她曾经去到一个教会，哎呀，这个教会很好，很有爱心，我在这里觉得非常的温暖，弟兄姊妹很热情。但是她就说，她这个教会有一个事情她不理解。我说什么事情不理解？她说我们教会有两个牧者，有的大教会有很多的牧者哈，什么主任牧师啊、助理牧师啊，助理牧师很多。他有两个牧者，他们从来不讲话，从来不讲话，见面面对面走过像没看见一样。后来我在想，他们彼此之间多大的仇啊！他的仇恨能像分瑞党的西门跟这个税吏马太那么大的仇恨吗？没有。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服侍的有时候也是的。我们就你可能看不惯一个人的脾气性格，你可能看不惯他说话的一些语气，你就说，哎呀，我不要跟他沾边，那是他的服侍，那是他的一摊事儿。我有上帝对我的呼召，我有上帝对我的带领，我忠实于上帝对我的带领。其实有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下，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可能拦阻我们的只不过就是我们心中的一些成见，而在上帝的使命下面，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很多时候我们要把这些成见放下。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脾气性格都各自不同。你像这个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约翰，他们是雷子，打雷的雷，他们脾气是非常不好的啊，是非常不好。然后你像这个马太，我相信他还是一个性格比较好的人，费利马太在这个所有人当中，他受教育程度是比较高的啊。然后但是雷子怎么样呢？他们各自的性格不同。彼得的性格也非常强悍，你想一想，两个性格如此强烈的兄弟两个，居然能够跟彼得能够最后还是在一起同工。有我们中文常说一山不容二虎，对吧？你这个人性格这么强，你这个人性格这么强，你最后可能容不下去。但他们当中有性格很强的人，结果他们最后都容下去了。他们也有彼此看不惯的个性性格，但他们最后彼此搭配服侍施工啊，彼此搭配来服侍神，来扩张神的教会。那么我们简单的来看这十二个门徒，圣经对他们的记载呢，有很多的门徒使徒没有记载特别多。那么比较著名的就是像彼得啊、安德烈啊、雅各、约翰这样啊。安德烈记载的也很少，但是安德烈，我想特别说一下，安德烈是虽然圣经中对他很少的记载，但是在三次记载当中，他是一个非常隐藏的一个上帝的所特别使用的一个神的工人。首先彼得是他的哥哥，彼得就是安德烈带到耶稣这里来的，结果后来彼得成为教会的磐石，耶稣说他要把这个教会建立在彼得这个磐石上。当然我们会知道这里面属灵的含义，就是说教会建立在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真理上面，但是这句话是彼得说出来的，彼得第一个圣灵感动他讲出来。所以彼得成为非常重要的人，但是他之所以成为非常重要的人呢，是他的兄弟默默无闻的安德烈，还有那个我们都知道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啊，大家都没有吃的，最后找到这五饼二鱼，这五饼二鱼是个小男孩带来的。这个小男孩是谁带到耶稣那里去呢？是安德烈啊。安德烈曾经还带了一个希腊人到耶稣那里去。安德烈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他其实改变整个教会，但是被人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啊。那么还有里面这个像多马，他有一个就是多疑的多马，他没有信心。耶稣复活的时候别的门徒都相信，多马就是不信。多马说我非要摸摸主耶稣的这个肋旁的枪伤，后来 耶稣就让他摸肋旁的枪伤，手上的钉痕。这个时候多马才信，但是多马是门徒当中第一个称耶稣为主的人啊，我的主，我的神，称耶稣为神的人。那么还有亚非勒的儿子雅各，在圣经中没有记载，唯一一处记载在使徒行传，他是第一个殉道的，十二使徒当中第一个殉道啊。最后我们也知道，这十二使徒最后啊都是为主殉道的。他们都是无知的小民，他们都是普通的人，他们身上有很多很多的弱点，但是最后他们成为那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十二个柱子根基上所刻下的名字啊。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到天家，我们会看到这十二个人的名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名字啊，某某总统啊，比尔盖茨，哇，了不起的名字，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们的名字也要放到名人堂里面去。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名人堂啊，打篮球的名人堂，是各种各样的名人堂，但是真正只有一个名人堂，就是新天新地这十二个人的名字，他们的名字刻在这个根基上面。那么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二十六节起。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致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刚才看到这十二个人的普通，看到这十二个人身上很多很多的弱点。上帝为什么选这十二个人？神为什么设立这十二个人？其实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答案，上帝就是要找这样的人，让那软弱的、愚拙的，让那自以为刚强、自以为有智慧的，让他们羞愧啊！我以前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啊，我有时候给人家传福音，我有时候也这样讲啊，我在以前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在世界上多么多么成功，哎呀，我在世界上多么多么有前途，但是我把这些都放下了啊，我现在来服侍神。当我讲这样话的时候，哎，我心里还有点骄傲，你看我这么有爱心啊，我在世界上大把前程我放下了。后来当我看这段圣经，我就知道，当我讲这样话的时候，我根本不认识神，根本不认识神。今天很多的时候我看到有很多人也就像以前的我一样啊，我是大学教授，我现在不当了，我来服侍上帝。好像是司布真，哦对，司布真讲过一句话，如果神的呼召临到你啊，第一句话是，如果不是上帝的呼召，你就拼命的逃，你就逃跑吧，你不用去理会他，你想做什么做什么。如果是上帝的呼召临到你，你就不要屈尊自己去做一个国王。这是司布真的话。司布真看神的仆人在主里面，他价值远远超过这个世界上的国王。以后新耶路撒冷的柱石下面刻的是十二使徒的名字，不会刻凯撒的名字，不会刻什么柏拉图的名字，不会的，刻的这是十二使徒的名字。以后生命册上记载是耶稣门徒的名字，不会记载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人，如果他不悔改信耶稣的话，不会有这些人的名字。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夸口，我们夸什么呢？我们夸我们啊、哦，曾经是多么优秀的人，曾经多么聪明的人啊、哦，我现在来服侍耶稣。其实这完全错了。如果我们这样看自己，我们可能根本就不认识神。神说了，他选到什么样的人，他找到的人就在世人看来就是愚昧的，就是软弱的，就是无知的。这是上帝要找的人，上帝要设立的人。只有这样的人，上帝使用他们，让人看到什么？ 不是看到这些人的优秀，而看到上帝的大能。所以保罗说，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都是神的恩啊成的，都是神的恩典改变了我。所以到最后会说，叫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只能夸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所唱的那首诗歌，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人没有什么好夸的。当然我希望我在这里我也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弟兄姊妹是非常优秀非常聪明，在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好的前途。我不是否定大家，不是否定大家。但是呢，我们要重新的用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不要夸这些东西啊。我放弃了我的博士啊，我来做这个，我放弃我礼拜天的时间，我来到教会，这是我们的恩典和福气。事实上讲这段话的人是谁呢？就是上帝拣选那卑贱的、被人厌恶的、拣选愚昧的、拣选软弱，讲这话是保罗，是保罗。保罗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成功的人，他受过最高等的教育，最好的神学家啊的学生。然后保罗是他当时很年轻，他就有很大的权柄，他可以去抓那些跟从耶稣的人，他有权柄把这些人下到监狱里去，甚至有权柄把这些人处死啊。然后保罗也是非常聪明的人，我们会看到他写下来的书信，他是唯一一个上帝所兴起来与希腊的哲学家辩论的人。他为什么可以？因为他知道罗马人的知识，他也知道希腊人的知识，他自己也是法利赛人，他也知道犹太人，他是非常优秀的人。当时保罗看自己呢，他说我是愚昧的，我是软弱的，所以上帝就拣选像我这样愚昧和软弱。所以是的，我们在座的很多被上帝拣选和呼召的人，你是很优秀，你是很聪明，但是我希望我们都像保罗那样被神所更新和改变，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本相。上帝兴起的这十二个使徒，他们就是最普通的人。我非常感谢上帝兴起这十二个人，为什么呢？如果上帝兴起了最优秀的人，我会说我没有机会了，我不是最优秀的人。这个世界上聪明人太多了，道德比我好的人，能力比我好的太多了，如果上帝只用这样的人，那我一辈子没机会了。但是正因为这十二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的心里得安慰。人中的罪魁，罪人中的碎吏，上帝都用，那何况我们这些人呢？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恩待怜悯我们，感谢你在万民当中你呼召拣选我们，让我们这些软弱的、愚昧的、无知的，主啊，然后能够成为上帝手中贵重的器皿。主啊，这一切不是我们自己身上有什么可夸耀的地方不是我们自己有身上什么有特别的地方，这一切乃完全是神的大能。主啊，只有神能够改变人，只有神能够拯救人。主啊，愿意今天圣灵的光照到每个人的心里，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主里面所得到是何等丰富的恩典。是的，我们是尘土所造，主啊，但是上帝，只要我们认罪悔改，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就要给我们荣耀的冠冕。主啊，我们再不再是污秽的泥土，我们乃是神的儿女。主，我们要为神所用，愿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那宝座上曾经被杀的羔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